哈利路亚，跟你旁边左右看一下好吧，如果是认识的话就呼他的名了，说看到你真好，不认识的话问一下他说看到你真好。我不晓得是不是口罩罩住你的声音哈，还是大家已经习惯不讲话了弟兄姊妹好不好，再来一遍哈，跟你旁边说看到你真好。你有没有感觉这个声音大点就比较有精神了，是不是？好，你听见了这个声音大点，你会发现你自己也被振奋起来，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要操练这件事情，因为有一天我们到天上要做这件事情的。在启示录里面有七次讲到敬拜，你知道吗？启示录里面讲了很多未来的事情哈，可是呢，启示录里面有七次哦，有七次讲到敬拜赞美。好，那么第一次是讲到在第四章啊，启示录第四章讲到赐活物跟24位长老他们在那边赞美。那么第二次是启示录第五章天使的赞美。第三次哈是启示录第七章9到16节哈。那么第四次就是144,000人在那边赞美。第五次呢就是那些胜了兽和兽像的那一些得胜者他们在赞美。那么这是在15章16章又讲到那个赞美啊，19章又在赞美。哇，弟兄姊妹，我练完之后都已经花了好几分钟了，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天上的赞美敬拜这么重要，你我在地上有一件事情要好好操练，要敬拜赞美。 Amen， 给你旁边说要操练敬拜赞美。刚才在敬拜的时候，刚才在赞美的时候，你觉得很享受的举下手好吗？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啊。不来 OK， 好，请放下。好，好吧，好。那弟兄姊妹，当你在唱赞美的诗歌的时候，你要唱赞美的诗歌，你来看看哈，我们今天来看看哈，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我们就不读了哈，我们来看哈，这个启示录14章第1节到第5节哈，它不仅仅是讲到有敬拜赞美，那这里特别讲到谁在敬拜赞美呢？就是那个144,000人。还记得我们在第七章讲过144,000人有没有？好，十四万四千这个概念呢，请你记得启示录里面讲到这些数据的时候，你都不要把它用作一个实际的数据来去看。它都多数是在讲一个象征性的，好，所以144,000，好，12×12有没有？是多少？144，144再乘1000，多少？多少吧？啊？144,000，看到没有？所以12。好，以色列这个耶稣的门徒是12个，那么还有旧约里面的这一些的以色列人是12个支派，这些都是代表是一个怎么样，这一个完全的，所以这是一个完全的数据。好，7也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好，6是不完全，所以666是什么？我们 上次讲什么666，对不对？666呢，7少1就是6，所以666表明这是不完全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见敌基督撒旦他就是不完全的，他想要跟那位完全者，那位上帝，跟那位神要想要模仿他，但是他永远知道第一件事情，他没有办法像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从一信耶稣开始，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像这144,000人一样，他们不仅仅是那些得救的，他们也是得胜的。好，那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啊，这里讲到说这些144,000人，他们不仅仅是信了耶稣。弟兄姊妹，你注意看圣经里面哈，这个在得救跟得胜这个观念的区别太重要了，否则的话为什么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不羡慕到天上去呢？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不羡慕主耶稣再来，不渴慕主耶稣再来呢？坦白说，如果今天你在来美国之前哈， 美国这个地方真是糟糕透了，然后别人跟我说移民来美国，请问你会不会来？会不会？那请问你为什么来美国？为什么？为什么嘛？被骗来了。美国好吧，对不对？跟你旁边说美国好，所以我来。那请问弟兄姊妹，天国好不好？好不好？好。所以保罗说，他说，哎呀，我真是在这里情愿离世与主同在，好的怎么样无比。所以保罗说他巴不得他能够到天上去，只是因为他为了他自己的骨肉之亲，他觉得他有这样的一个负担要传福音给他们。所以你看见没有，这是他这个一个属灵人的这个挣扎。但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对天上的事情不满不羡慕呢？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看见，因为你没有看见天国的那个荣美，你没有看见在天国里面那好得无比。弟兄姊妹，你信主多少年了？这个跟信主多少年坦白讲不成正比。有人信主了40年50年了，他还是不看，没有看见这个天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就是看地上，对不对？所以既然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敬拜赞美这么重要，那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看这个得胜者，他们将来在天上有一个侍奉，这个侍奉就是敬拜赞美。敬拜赞美是天国生活的中心。当然请记得哈，有人很多人对这个到天上的时候只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哎，到天上做什么？大部分的基督徒哈，你去问他，大概都会告诉你说到天上去赞美，有没有？我们现在就来做个调查，好不好？请问到天上，你就是很诚实的啊，在你今天听我讲到之前，你想到到天上去的时候，那么到了天上做什么？想到是去天上敬拜赞美的，请举手。哎呦，只有这么少数一个。好，那请放下。那刚才没有举手的，请告诉我，那我们到天上做什么？做什么？跟耶稣在一起。OK， 好，这个也不能说你错。好 ，OK， 但是你的意思是说，就是跟耶稣永远在一起，就是在一起，就是的，啥事都不干。I just want to be where you are， 是不是？啊，那还有没有？有没有其他人 ？Come on， 我在这边讲了9年的道，你好歹把我经常讲的啊，管理是不是？要做得胜者，要管理要这个与主一同做宝座，管理他所造的，对不对？好了，弟兄姊妹。所以将来在天上的时候，凡是信耶稣的都可以到天国，有没有？对，对不对？对不对？啊，这是基本的圣经原则哈。好，确定啊。所以首先先确定你可以到天上去，好吗？来问旁边说，你确定吗？确定吗？约翰福音1:12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名，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是不是？好了，那问题来了，弟兄姊妹，所以很多人停留在这第一点，我信了耶稣，我已经得到了天堂入场券，是吗？请记得我常常讲，坦白说哈，圣经里面讲天堂的中文翻译大概只有两处。天堂这个概念呢，事实上没有办法形容这个圣经上所说的，耶稣讲的也好，保罗也好，这个使徒们所讲的，都是在讲到神的国，看到没有？神的国，神的国跟天堂这个概念不一样的。天堂让我们想的只是一个地方，神的国不是只有地方，神的国是这个国有一个掌权者，不管你叫他国王也好，总统也好，对不对？那谁是天国的掌权者？谁是天国的掌权者？谁嘛？上帝，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将来这个天国是神在掌管的。好，那在这个天国里面，谁是他的国民呢？我们谁有资格做天国国民？你是美国的国民的，请告诉我，你怎么有资格做美国国民了？啊？昨天那个光能永利还在这个岳阳一个电话给我，然后呢，那个德国的侯牧师来跟我谈一些事情，我们就谈到身份的问题哈。他就说：“哎呀，他说我们德国这边要大概5年的时间，你才能够拿到绿卡，哈，就是美国绿卡。所以德国很严呐、啊，对不对？要做德国公民不容易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做美国公民你需要几年你才能够拿到绿卡、啊？几年？5年？这么久啊？”好，现在越来越困难了，是不是？好，那弟兄姊妹，你拿到了这个美国公民，是不是？好，这个不是美国公民哈，是要绿卡之后，再住5年啊？哦，连续什么 ？OK， 好 ，OK， 好，总之不太容易就对了哈。那请问弟兄姊妹。你拿到了美国的公民身份之后，高不高兴？高不高兴？坦白说，高兴一下子，是吧？是不是？久了之后，你也发现不过就是这样子。我的隔壁邻居一对夫妇，北京来的，那天我们谈起美国的情形，他说：“哎呀，美国怎么会走到这种地步？越来越糟糕。”新冠状疫情控制不了，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些问题啊，好，什么什么，讲了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来美国也已经是超过30年了，有身份了。但是呢，拿到身份之后，你会发现美国也不过就是这样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拿到了天国的身份了，对不对？那你就接着要上天堂了吗？还没有上天堂，还没有到天国之前，那你在地上做什么？做什么？好好享受人生，是不是啊？哎呀，天国将来我也搞不清楚，也没去过，谁也没去过，对不对？到底是不是像牧师所说那样？我怎么知道？哎呀，先怎么样？及时行乐，是不是？跟你旁边说，千万不要这样想。弟兄姊妹，很多人是不是就这样想啊？甚至很多人信了主之后，受了洗之后，就是这样想法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是这样想的话，那么你今天既然天国是你追求的中心，天国的生活既然敬拜赞美是这么重要，请问你在地上的时候，你应该要预备到天国去，对不对？那天国很看重的，你是不是在地上要很看重？是不是？不是，是吗？好，所以启示录讲7次的赞美，7次的敬拜，所以敬拜赞美很重要，敬拜赞美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的生活的重心。我讲这句话，我要解释一下，那个意思不是只是礼拜天在唱诗歌。你懂我意思吗？我今天没有时间专门讲这个了。敬拜是神，是人对神的一个全然的降服。将来到天国里面去的，为什么要有得胜者？如果每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我在地上反正我也信了耶稣了，我每个礼拜天也来聚会，我这个有时候也奉献一下也不错，但是我真的是就是信耶稣啊。可是呢，我在地上呢，我也不以上帝为中心，我也不以这个服事为中心，我在地上的时候我还是照样追求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我生前做拉斯、不是生前做撒该，死后做拉撒路，我生前做财主，我死后我就像那个叫花子一样啊，我就到天堂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敬拜赞美是这么重要，你现在的敬拜赞美的生活如何？我记得我有一次到东北去培训的时候， 家庭教会。那么我带了几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在我前一个教会，那已经是15年前了。那我带了大概3个弟兄姐妹啊，跟我一起去。那么我们去那边只有3天的培训，时间很短。在车上面的时候，我们就跟这个一个带我们去的负责培训的当地的牧师就谈了。他听到我们说，我坦白说，我去中国去培训了哈，我培训完就走。我很少有机会去那边什么旅游一下什么，所以东北去了好几次哈，沈阳去了好几次，但是呢，住在沈阳机场，沈阳市区长什么样我都没去过。那一次呢，这几个弟兄姊妹，我心想他们第一次到中国去嘛，我说完了之后我带你们也去沈阳啊，刚好有一个弟兄他也是住在沈阳的啊，那么他就说你们到沈阳来的时候就来找我啊，我们就已经耍，我们要留一天的时间到沈阳去走一走看一看。好，结果在车上的时候跟这一个弟兄啊，跟这个牧师，当地的牧师在谈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他听说我们要有一天去沈阳转一转。他葛老师啊，你只有2天在我们这啊，一路上面了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啊，他就一直在那边暗示也好明示也好啊，哎呀真是，就说哎呀哦，到后来我实在有点真是熬不过他了，我最后就说好，我跟我同工们商量一下好了，我就跟这三个同工们商量了一下好了，结果一到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培训了，对不对？好了，那么那第一天培训的时候，那这个我就叫大家通通来参加，不管他们有没有服侍，好，虽然是我讲到，但是他们都一起来参加。你知道吗？当我们在那边一进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赞美了。没有钢琴，没有瓷琴，没有这样像这个打鼓打的这么样子这么好啊，也没有弹贝斯弹的这么样子，哎呀，没有这样带敬拜的都没有，不是没有带敬拜，好，就是两个姐妹在带敬拜。清唱的，下面也清唱的，但是我告诉你啊，他们前面的敬拜大概是超过半小时，甚至有一个小时。哎呀，唱的啊，就看到两个姐妹在那边跳啊，然后下面跟着一起跳啊唱。那一次聚会完之后，回到我们寝室里面，我跟这几个同工再一商量，他们说葛老师，我们在里面都叫葛老师哈，请你们记得好吧。他们说葛老师，我们不去玩了，剩下的那一天我们就通通在这里培训。弟兄姊妹，真实的赞美不一定要那么多 fancy 的东西，但我不是说有这些很好，感谢赞美主，但亲爱的弟兄姊妹，赞美敬拜，你可以看见当一个人真正的进入那个敬拜的赞美的里面的时候，你会被那个敬拜赞美感动的。弟兄姊妹，每一次当我们在这边聚会的时候，不管是主日聚会或者小组聚会，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常常一个心的渴望就是说，主啊，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就被感动。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让敬拜变成是等人的时间，不要让敬拜变成是一个好像是反正就是前面有一点时间，所以我晚一点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是这样心态，我跟你讲，你到天上会失业，因为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在地上没有好好操练，你到天上会感觉很无聊。所以你让你难怪你不想去啊，去了就很无聊嘛，因为大家天天在那边唱敬拜赞美啊，所以在地上就要敬拜赞美。跟你旁边说，现在就要敬拜赞美。这里提到说这144000人他们怎么样敬拜赞美呢？他说他们敬拜赞美，这里形容说众水和大雷的声音。什么叫众水和大雷的声音啊？简单的说就是很大的声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曾经讲过很多次哈，赞美是要大声的，敬拜是好像是来到主的面前，俯伏在主的面前，甚至有时候可能都无声的，对不对？ 但是赞美一定要大声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从敬拜学的角度来讲，一开始的时候要有赞美进入神的院啊。因为呢，只有功夫很高的人，属灵很高的人，才有办法说不赞美就能够到天上去啊，到主宝座前啊。大部分我也承认我没办法，我们需要一开始就要赞美，赞美一定是大声的。赞美如果不大声，你灵里面也不会释放的。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的个性如何，不管你自己的习惯如何，你过去的教会背景如何， Back to Bible， 神的话告诉我们这样子，要大声。亲爱的弟兄姊妹，耶利哥城怎么倒塌的你知道吗？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啊？上帝叫这个以色列人去这个、绕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就 一天就绕一次，绕了六天， 绕完了之后，然后接着是什么？接着现在要他们去绕七次。哎呀，我觉得哈，如果是在北美的话，我们一定马上大家开一个长执会。上帝，这样做合理吗？一天绕一次，为什么一天不要绕两次？为什么不三次？就像有时候人家问我说，牧师，为什么导读你要我们先练三遍呢？为什么不练两遍？为什么不练四遍？为什么不？亲爱的弟兄姊妹，哇 ，OK， 好。你要真假解释个原因来哈，那我也可以抓点理由来，无三不成理嘛。重要的是要讲三次，是不是啊？一次两次太少了。那重复的目的，三次的目的是让你能够怎么样？去默想，去熟悉这个经文。好，然后再接着再继续的导读。好，好，那为什么一次？为什么对七天要七次？这个东西脑袋想不清楚，但是上帝告诉你这样说，你就这样做。所以耶利哥城当这个以色列人这样做的时候，到了第七次的时候，他们说当祭司吹角的时候，你们就要大声的喊叫。这又奇怪了，为什么要大声喊叫呢？难道我们一喊墙就倒下来吗？共振原理吗？这不 make sense 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最难顺服的就是啊，你不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坦白讲，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以色列人在那边绕城，他们这样子在大喊，请问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当他们大声呼喊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城墙随着倒塌。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姊妹，你顺服就蒙福，跟你旁边说，顺服就蒙福。神告诉你说大声，你就大声嘛。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真的，如果你真的好好去读圣经，我不是随便说的，你真的去好好读圣经，特别是诗篇里面，每次讲到赞美的时候，那个赞美是大声的，赞美是需要开口的。虽然口罩可以罩住你，但是声音不会罩住你，是不是？我虽然在后面赞美，但是我刚才叫着，我刚才唱的叫什么？10,000 reasons， right？ 哎呀，每次唱这首歌，我就想到在尼泊尔时候，我们面对的这些异教徒，那些拜偶像的人来来往往站在街头步道的时候，让我们在弹吉他唱出这首歌，这个英文是一下子就转不过来哈。我们在唱的时候，你知道吗？大声的唱，向着这些不认识神的人大声的宣告，宣告这位神配得我们的赞美。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比我在教堂唱过的任何一次还让我震动。我们的神配得是这样的赞美， Amen， 配得我们的赞美。所以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大声的赞美，好吗？啊，特别是现在疫情期间啊，我觉得哈，我们真的是有时候变成是被这个网络哈， 这个网络聚会、变成养成哑巴了，有没有？大家每次敬拜时间就变成听音乐时间，有吗？有吗？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啊。但丢子妹，我自己在神的面前常常提醒自己，即便是在网络时，我仍然要怎么样？就像我在聚会当中，在教会的聚会的里面那样子的赞美神， Amen。 所以我们要大声的赞美。那么这些十四万四千人，这里提到说他们在宝座前，你看好、他们在宝座前，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第三节这样讲，仿佛是新歌啊，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们不能唱旧歌吗？我记得刚来灵粮堂的时候，我们还有这个问题，为什么老是这些敬拜团的年轻人都要唱新歌赞美之泉？我跟你讲，现在赞美之泉是老歌了，为什么不唱那个 hymn？ 为什么不唱这些老歌？老歌比较有水准。弟兄姊妹，坦白说，我也很喜欢老歌，是不是？我今天不是在讲老歌比较不好，新歌比较好。这边讲的新歌啊，它代表的是什么？这十四万四千人，他们是经历过苦难的，所以当他们在主的面宝座面前的时候，他们唱的歌是他们自己所经历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从你的生命里面来唱诗歌，唱给这位神，唱给这位救赎你的主，唱给他听。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弟兄们有没有唱过情歌给太太听的，举下手好吗？有没有？杨长老有没有？没有啊，师母今天回去就请他唱一首好吧。哎，弟兄们， 你们会唱歌的，哎，那个我们葛家的， 你这么会唱歌，有没有唱这个情歌给太太听过？没有啊。好，今天回去的功课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知道我结婚的时候啊，师母怎么走到台前的吗？我站在台前一路上面唱情歌迎接她到前面来的啊。唱什么？哎呀，三十多年前了，反正就是情歌就对了哈。那既然刘姊妹，你今天在主的面前唱歌啊，你唱的歌是你真正的从心灵里面的这种经历吗？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十四万四千人，他们唱的歌是他们自己所经历的。所以我就想到尼托森弟兄写的一首歌，叫做《每次的打击》，是不是？大家都唱过这首歌，是不是？第一节是就啊，这个叫做什么？你若不压橄榄成长，是不是啊？那个好，那我要讲的就是他最后一节，我最喜欢的。他说：“我要赞美，再要赞美，赞美何等！一起来好吗？来来，我要赞美，再要赞美，赞美何等甘甜！随我边赞美边流泪，甘甜比前更加。”阿门。弟兄姊妹，这首歌你没有经历，你唱不出来。怎么能够边赞美边流泪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生十之八九都是历尽，一个立志敬虔跟随主的人，他一定会受逼迫。如果你真正的爱主追求主，你没有受过苦，那是奇怪，你受苦才是很自然的。所以一个真正爱主跟随主的人，当他来赞美神的时候，他是用他自己的生命， 来赞美这位神，就像这十四万四千个这些人，他们跟随羔羊，他们爱主，他们后面我们会提到，他们是这批的得胜者，所以他们用他们的生命的经历，他们经过苦难，他们前面才讲到拜兽像，对不对？他们生了一批不拜兽像的，他们身上没有这个兽的印记，他们身上有的是神的印记。这一批人，他们在那边唱的诗歌，那真的是边赞美怎么样，边流泪。这叫做生命之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讲的不仅仅是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要讲的就是说，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需要改变。包括我自己，我自己从小生活的家庭背景，我觉得我是一个不会喜欢去我是一个比较抑郁的啊，我是一个比较忧郁的一种性格。我从小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们家没有什么让我觉得很高兴快乐的事情，讲钱没有钱，讲饭甚至有时候饭都没得吃。你说不可能吧，好，有机会再说啊。那弟兄姊妹，可是当我信了主之后，我一直在主的面前操练一件事情，要为着这些来感恩，要为着这一切来赞美。有一个弟兄，那么他是一个基督徒的商人，他决定把他自己的这个生命要奉献给主，让主来使用。好，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他是要做传道人，但是他就是有一个心，他要全心为主而活。结果没想到当他决志这样子做了之后呢，他就失去了他的工作，很优厚的一个工作，一个职位。他就找啊找，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最后他的家就陷入这一个经济的一个困难的当中。那么他也开始有 depression 啊，焦虑，那么这个债务也开始越来越多了啊。他祷告，好像神怎么一直都没有听他的祷告。结果有一天晚上，就在一个周末的一个晚上，他听到一个牧师在讲到说要为每一件事感谢神。记不记得圣经上说要怎么样，凡事谢恩。所以他听了这一个讲道，他就想到说，他说我失业一年了，神他不给我工作一定有他的理由。所以他就开始为自己的失业开始感谢神啊，然后为他的家庭所受到的这些的困难感谢神啊。哎呀，礼拜天了，一整天他就开始赞美神啊。他发现当他赞美的时候，他心中的恐惧怀疑都消失掉了。哎呀，这个他感到非常的高兴。很奇妙的，当他礼拜天这样子整天的在那边赞美神，回到家到了第二天礼拜一早晨的时候，嘣，一个铃铛响了，不是一个铃铛响了，一个电话铃响了。有一个经理人，一个经纪人就打电话给他说，他说你不能不能够替我工作。哇，他一听啊，马上说我可以。好，然后呢再问他说，那你什么时候来那个能够来上班，他说明天。感谢赞美主，神就这么样子戏剧化的成就了他的祷告。他从这一件事情当中，他真正的发现，他之前在那边抱怨，之前在那边怀疑，之前那边恐惧，他说他自己这样说哈，他说当我在那边抱怨神的时候，当我在那边好像是不相信神的时候呢，我就阻止神在我生命当中工作。一旦当我信靠他，并且为我自己的情况赞美他的时候，他就看顾保护我，把我放在他愿意放置我的地方。 Amen。 跟你旁边说，停止抱怨，开始赞美。 Amen。 你们我刚才讲了半天了啊，大声点吗？这个 讲这些话是有力量的啊，宣告出来，跟你旁边说，停止抱怨，开始赞美。 Amen。 你会发现我们居家在一家家庭生活里面也常常会有这个问题，有没有啊？天天你看我看你啊， 吃饭，每天，哎呀，这要变化还真不容易，是不是？又吃大口，我们家了啊。最简单就是做大口嘛，啊啊，煮泡面啊，泡面是毒药。好，那弟兄姊妹，能不能够感恩？我每一次谢饭祷告的时候，我们家都是我谢饭祷告，因为家长嘛，哈，这时候大家都很谦卑啊啊啊，爸爸祷告，哈哈。好，那我每一次祷告，我几乎每一次祷告，我都感谢主。我说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全家可以在这里一起吃饭。Amen。Amen。我们在教牧同工，我们现在做 RPG 祷告的时候，你知道 RPG 祷告一开始就要做什么？赞美。哎呀，我跟你讲，一个礼拜是赞美还容易，对不对？哎呀，总有一个礼拜，总有一件事情可以赞美嘛，总有一个礼拜事情可以感谢嘛，对不对？每一天嘞，每一天啊，我今天可能讲出了教牧同工的心声啊。哎呀，一开始又轮到我要感恩了，感什么恩呢？想想看。哎呀，就花草树木啦，家里面的果树啦，什么这些都开始感恩了。以前为什么没想到呢？对不对？哎呀，所以你看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觉得要很大很大的事情我们才来感恩。哦，上帝啊，我这个车祸差点死了，你救了我，感谢赞美主。但是弟兄姊妹啊，你还能够正常的活着都要感谢主，是吗？真的，我还能够这样子大嗓门的这样子讲到，我都要感谢主啊。我曾经有4年的时间讲不出话来，你知道吗？弟兄姊妹啊，不要 take it for granted， 好像觉得我今天所拥有的这一切，我能够吃，我能够喝，我能够睡，我能够这些东西都是理所当然。不是的，也许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你走路不行了，是不是？突然有的人就倒下去了，昏倒了，什么中耳龟，什么什么 不平衡的，乱七八糟的疾病都有啊。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主。好，感谢赞美主，跟你旁边说，你一天要7次赞美主。7次啊，不是只有7次啊，七的意思就是完全，好吗？意思就要常常赞美。好 ，OK， 好，好，接下来我们看哈，那么这144,000人，他们这一批的得胜者，他们是有什么资格呢？他们怎么能够成为得胜者呢？这圣经上说，他们额上有神的名，还有主的名。记得我们讲666的时候，记不记得？额上是有什么名？兽的名，有兽的印记。这些人，他们有父神和主的名，表明他们没有接受兽印的。这一批人是为主站立得住的。那么第二个，他们是同生未曾沾染妇女。哎呀，所以啊，这个有的人就乱解经，就说啊，那所以 你知道，其实为什么天主教有这些所谓的这个神父修女都是要单身的，他都有这一种的概念在里面。单身的，好像我一生我就是单身的，全心全意的，就好像是嫁给主了。好，我弟兄姊妹，圣经讲的不是这个意思。同生的意思哈，这边是指的是在属灵上面的。所以他前面接着讲说，啊，未曾沾染妇女。这个未曾沾染妇女，也不是指的是说，好像说今天是没有这个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跟这种性的关系而已。这个是在跟前面的他这些拜兽像的接受兽印的人，他们等于就是犯了属灵的淫乱。你如果去看旧约圣经里面，以色列人他们去拜偶像，还有犯淫乱。这两件事情是他们的罪，对不对？那么犯淫乱，这个肉体上的淫乱，这是一个。那么这个拜偶像呢，是属灵上面的淫乱。怎么说呢？你看哈，保罗这样想。保罗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起。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 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妇女献给基督。所以保罗在这边说，要把我们如同贞洁的妇女，贞洁的童女，看到没有？就是这里，这就是这个意思。这里不是指的说那些结婚的，像我们这些结婚的，那我们都没资格了。不是，他指的是所有的基督徒，但是就好像一个贞洁的，一个没有任何的所谓，没有任何的这个跟任何的男人接触，没有任何的性的经验的，他好像一个贞洁的童女，他献给主，他与主，他的心单纯的，是专一的，清洁的。这是这段经文里面的意思。这批人，他们无论何往都跟随羔羊，无论何往都跟随羔羊。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也讲到说，当初的斯美拿这个教会，他们是至死忠心的。就这位无论何往跟随羔羊，这个叫做忠心。前面讲了这么多，额上有父神和主名，头身未曾沾染妇女，还有到这里说无论何往跟随羔羊，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这十四万四千人，他们是忠心顺服的一群人。 Amen。 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忠心来跟随主，无论何往跟随到底。你说很简单啊，对不对？上帝你跟我说，你只要跟我说我就去，好 OK 好吗？那天一个红牧师跟我谈到德国宣教的需要，他说：葛牧师，你们可不可以派人来？我说最困难的就是派人了。我喊了九年了， early retired， 也许先不要说你去一年吧，你就先去一次，去个两个礼拜吧，一次去个三个月，这种方式吧。有没有人要去？请举手。哎，不是无论何往都要跟随羔羊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以前曾经有一个神学院，在洛杉矶的一个神学院，有神学生在这个毕业的时候祷告，他祷告的时候请大家代祷，他说请你们为我代祷，我接下来毕业之后要去服事，我希望上帝能够帮助我，能够在洛杉矶找到教会，我不要离开洛杉矶。请问这个祷告上帝垂听吗？这个祷告有没有问题？什么问题？没问题。洛杉矶好啊，华人也多，是不是？那个吃的喝的都很多，跑到什么密西西比啦，什么路易斯安那啦，还有什么什么，还有那个很冷的波士顿啦，哎呀，这些地方，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你在服侍谁啊？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很多时候我们说主啊，我心里面愿意，无论你何往我都要跟随你，你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但是主啊，若是可行就让我留在洛杉矶吧。什么叫忠心？忠心啊，就是值得信赖的，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值得信赖的 trustworthy， 忠实的 faithful。 我们讲这个人很忠心，我们讲这个人 很值得我们信赖的，对不对？你交给他。大家都认识关公吧？不认识啊？好 OK， 知道哈，不认识。你认识又不认识 OK， 好，我不讲他哈，我要讲就是说哈，这个在这个在历史上面讲哈，刘备他有两个他的所谓可以说左右手，一个就是关羽， 一个就是张飞。那么这个历史上面怎么形容他呢？他说刘备与二人寝者同床，寝睡觉啊，同床，恩若兄弟。恩就是恩，好像这个恩把他恩待他们好像是兄弟一样啊。而仇人广作，势力终日，随刘备周旋，不必艰险。看到没有？就不是刚我们刚讲的吗？高阳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这岂不是也像大卫的 那个勇士们吗？是不是？大卫说我渴了，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怎么样？去拿水。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时代，不要说是教会，这个社会啊，忠这个字荡然无存，有没有？今天很多时候这个忠没有了。什么叫做忠心？什么叫 faithful？ 人们在家庭里面不忠，有没有？对妻子不忠，在社会上面对老板不忠，所以整个社会是一个不忠的一个环境。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呢？所以神很看重这件事情，忠心，忠心往往 代表着是一种委身，不是可这个这不是有好处我才来信耶稣啊？那么有苦难的时候呢，我就不信了吗？不是，有不管什么样子的环境，不管什么样子的情况，我就是委身，我就是忠心。那我们在什么地方的忠心啊？在什么地方忠心啊？先从我们在家庭里面来操练忠心吧，是不是？这是今天这个社会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啊，今天中国社会里面呢，流行叫闪婚。闪婚之余呢，又流行闪离。闪婚闪离代表一件事情什么呢？拿婚姻当玩笑，没有一个 commitment， 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社会是如此，所以呢，神的儿女，你更要在这些事情上面，要显出与这个世界的人不同。Amen。你说牧师你不能够了解我啊，我跟他生活了这么多年了、啊、我生活了15年了、啊、我受苦受够了，我再不15年还早嘞，这边50年的，不要宋长老，那宋长老有没有50年？快了快了快了，赵老师就有50年了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有一个以前的会友、啊、他这个大概50岁左右的时候，他回到中国去。那么在这个 他是一个这里是教育博士、哦、在这里、啊、他没有办法找到什么 好的工作，所以他回去了。哇，回去之后人家就请他做这个北京中关村的一个国际学校的一个校长。哎呀，哇，我去看他的时候哇，很威风的 这个等等。好，那么他就跟我讲，他说、啊、牧师啊，你知道吗？我回到这里之后，跟我那些老同学啊，大学同学们一起聚会啊，每个人都问我一件事情呢、啊：你们两个怎么还在一起啊？很奇怪、哎、大家来的都不是当年的那一个，带来的都是什么第二个或第三个，怎么只有你们两个人呢？单单这一点大家就很好奇了。哦，原来是基督徒啊。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在这个时代需要有一批忠心的人，这些忠心的人才能够做得胜者。不仅仅是在家庭里面忠心，对神的话要忠心。你可以看见启示录里面很多次都提到忠心，忠心，忠，对神的话坚持，遵守主的道到底，遵守我的命令到底，遵守主的话。那弟兄姊妹，我要再说了，我们大家都在查经，我们这个之前才你刚从这个主日学来，对不对？可能 刚讲完主日学、啊、你才刚听完主日学，你可能在教会里面已经上了10年主日学，都自己可以做老师了。但弟兄姊妹，我请问一件事情，读了这么多圣经， 有没有什么很多很难去解释的一些东西是我们生活平常当中必须要知道的？夫妻关系有没有很难解经的地方？有没有？父母亲跟儿女的关系有没有很难解经的地方？有没有？你们做儿女的要怎么样？孝敬父母。现在孩子知道吗？你教他什么叫孝，老师教他说有意见就要表达，爸爸妈妈也不是永远对的，这叫做，这是他们的教育。当然我也不是要变成是说你都是对，可是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在跟这个世界征战，所以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面去活出来。很简单，有时候一些很基本的这些东西就是把它做出来嘛，对不对？不需要很复杂哦，我今天要这个，我今天要这个原文解经，我要这个读经法，我要神学，这个去圣经神学院去读个几年。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的这个圣经里面，保罗告诉我们，最近我们在罗马书里面讲的这些行事为人，爱弟兄要彼此怎么样？彼此怎么样？爱弟兄要彼此怎么样？彼此亲热。哎，什么叫亲热？要不要解释一下？啊，亲热要不要解释一下？是不是？好，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有没有？那亲爱的弟兄姊妹，火热也许我可以再解释一下，但好把它火热去掉，要常常服侍主。哎，请问弟兄姊妹，服侍主还要解释一下吗？我们教会很多时候在找一些服侍的时候很奇怪，找得好辛苦啊！我们感谢主，我们音控的弟兄姊妹们他们一直在那边服侍，需要更多的人来参与，教会需要有各式各样的服侍的岗位，大家一起来参与。可是很奇怪，我们不是说要常常服侍主吗？但是呢，可是在教会里面还是少数人在服侍主。因此弟兄姊妹，说实在的，我们的道都听够了，跟你旁边说听够了去做吧。 Amen. Just do it. 跟你旁边说，你不会讲英文你就讲中文，去做，照着去行。弟兄姊妹，不要变成一批法利赛人。神的话让我们忠心。最后，这十四万四千人，他们是诚实，他们的口中查不出谎言，他们是没有瑕疵的。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虚谎的时代，就像刚刚讲，是一个没有 commitment 不忠心的一个时代。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一个虚谎的时代，有没有？是不是啊？我说没有，这美国比较好，因为中国啊，你看吃东西要小心啊，啊，这不有毒奶粉啊，还有法菜啊。有一个人传道人在这个深圳吃饭的时候，他说他竟然在教一道菜叫法菜，你们知道吗？法菜，不知道叫法菜啊？像头发一样的菜叫法菜，是吧？黑黑的，细细的，像头发一样的，好，叫法菜，是不是？他说他吃奇怪，这个法菜怎么嚼不烂呢？后来仔细一看，原来是塑胶。哎呀，我这个在有一个都是中国大陆来的学者的聚会讲的时候啊，他们很不高兴，他们说：“哼，牧师，你这样讲我们……好，那我们现在下次请张磊牧师来讲，好吧？”弟兄姊妹啊，台湾也一堆假货。这样我可以讲吧？天下乌鸦一般黑，美国都比较好。对，美国是比较好点，因为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以圣经立国的一个国家，只是这些年来，这四五十年来，美国一步一步的 走下坡路，所以美国今天也不像以前一样了。 对不对？你看做总统的有哪一个总统讲话你相信的，请举手啊。所以现在美国也是一个信任危机啊，打不打疫苗变成一个问题了。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某某人讲的，现在的我也不相信，佛奇我不相信，那相信谁呢？葛牧师，葛弟兄姊妹，你可以看见魔鬼就是如此啊，魔鬼就是撒谎的，他是说谎人之人的父啊啊！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儿女。保罗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懂这个道理的，是不是？耶稣也是这样说的，耶稣说你们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若是多说就是出于那谁，恶者，恶者就是魔鬼。换句话说，你是天国的人，你是讲实话的，你说谎，你是属于什么国度？你是属于魔鬼的国度。中国在左传，中国人在左传的时候有一句话，不知道你们这个国学这个造诣很高的人哈，听过这句话没有？他说这个信呢啊，信好，国之宝也，民之所必也。中国人也非常讲诚信的，所以信用很重要。早期没有像我们这边还要签约什么东西的，早期就是说口说为凭，你这个人如果没有信用啊，人家不相信你说话，你就完了，是不是？那既然这个姊妹，诚实是一件事情，神很看重这件事情。这个美国的开国元首 George Washington， 他在这个告别白宫的演说词当中，他说哈，他说作为一个国家，应该像我们个人一样，用同样的信誉和诚实的标准来约束自己。他说我所遵循的不仅仅适用于个人事务，同样也适用在公共事务的格言是，好，下面这句话他说，诚实总是上策。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诚实总是上策变成了美国人所遵循的一个格言。但是 unfortunately， 你可以看见在前几任的这个总统里面，克林顿当他出现跟那个白宫的实习生发生这个关系的时候，人家把他揪出来，他怎么样说？我错了，不是，撒谎，是不是遮掩自己？好了，我不要一个一个来这个提名了。所以我们中国人常讲说啊，这个风俗之厚薄，系乎一二人心之所想。懂这句话吗？一个社会的风俗好是厚还是薄，跟这一两个领导人很有关系啊。今天美国曾经到一个地步，大家要面临选，是选骗子还是选那个叫什么，一个叫骗子，一个叫什么啊，疯子。我说怎么会，美国没有人才吗？怎么会变成在这两个人当中选择呢？你看见一件事情，不是只有总统如此，你去学校看看，多少的初中生高中生说谎，欺骗父母亲，不诚实，这个跟美国以前的光景是不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盼望只有在教会，神的儿女一定要活出那个 integrity， 要活出那个 honesty， 要活出那个诚实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出来。 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牧师邀请你服侍，你说哎呀我太忙了。真的太忙吗？就老板要升你一级，叫你每一天多加班一小时，好。那到底是忙什么呢？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跟你旁边说，跟你旁边说，你要做个得胜者。阿们。我们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巴不得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不管是在线上的或者是在实场的，主让我们都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操练赞美，让我们的口中是发出赞美，不是发出怨言，让我们的口中是查不出谎言的，让我们是一群有 integrity 有 honesty， 主啊，让我们是一群真实无为的，让我们是一群坚守你的话语，忠心顺服你到底的。求主在我们中间兴起这一班得胜者。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